主，你要我们了解到我们的未来是怎么样，借着我们的了解，我们就有盼望，而就从盼望里面，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在这个时代里面生活。主，我们就把这一点交在你面前，求你圣灵教导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看见读你的书的时候，启示录的时候，你的灵就感动我们，向你感动，也让约翰使徒约翰所看见的，你也让我们的心眼也看见那样的事实。我们把今天的课程仰望在你面前，求你祝福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眼视，来看，你这个幕后所要行的事。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的名，阿门。大概这几个礼拜，那个中国人都很高兴啊，终于出了一个这个篮球电影啊。那么我是更高兴，因为是同性的。那么我开始看这个报纸的时候，我实在不太懂那个字啊，叫做 Lean Stanley。我说这什么意思啊？那么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把它起名叫做 insanity 啊？那么后来呢，我才 realize 啊，因为花款那个字叫做 insane，I-N-S-A-N-E 啊。那么呢，那个它的名词的 insanity 啊，就是花款啊。那么加上一个 L 啊，因为它用 I-N 啊，那么加一个 L 在最前面。就是 L is 零神，零不知道怎么拼的。OK， 所以我感觉很有意思。那么这个其实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都是用那些 sign 就像我们这个开车好了，我们共同的语言是什么？红灯要怎么样？
停，
要停黄灯就要注意，那绿灯就要可以走。Okay. 那么你如果呢，不懂我们这种规则的人来到我们这个社会，那么他一开车他怎么办？他以为红色是很热情，就开得很热情，就是说每个人呢对这种符号记号的一个了解不一样，那么所以呢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了，就是说一个社会里面需要一个很简单的符号，那么你讲到这个符号呢，你就会想到很多关于这事的符号那么这个 我为什么开始知道这个中文叫做林书豪中文叫林书豪，这个 Jeremy Lin 是因为我儿子他email 给我，他说 Daddy 你一定要看这个文章。我说奇怪了，那个我一看这个文章呢，就感觉真的是，因为 Jeremy 他是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他美国出生的，那所以他的观念什么都是美国化，但是呢他的父母都是基督徒那么在他的一个生长，他现在才23岁就生长过程呢就是受到这个美国文化的影响但是中国人在这里，而且呢，而且他就是他的出来就是很特殊那么给我们这个我孩子也是 ABC 在这里长大的，那么他们就在成长过程没有 identity 没有一个 superhero 他们可以造就是说 ABC 好像没有出过很好的没有出过名的所以他感觉我觉得实在是给他很多的鼓励就是说他可以那句话，一个在这里出生的中国人，那么他就是学术上又是很认真的一个而且他又会打球，而且他又是基督徒，哇，这个 combination 呢让他很 exciting那所以我也是很 excited， 我诊所会他也 excited。 他给我的功课是什么？就是在你的事业上你怎么样去活出他见证他 啊，就是基督徒要怎么在抓住机会幸福市场啊。那么更妙的就是美国的Dialect Association， 就是美国的这个就是方言协会，他每年呢要在这个每年需要选出一个最有意义的字，最有影响力的字，那么他们就把这个 insanity 写上去了，因为这个词是其实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对他来讲啊，他不只是就是以前的人的观念，就会打篮球的一定是视觉发达、头脑简单的啊，但是没有想到这小子不仅头脑聪明灵活，而且呢动作又快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打破传统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啊。那么这个就是符号语言。但是你如果这个符号呢一直传到几百年以后，人家一看这个字呢就好像没有 meaning， 对不对？因为他们已经失去这个时代的一个解释啊。那么同样的，约翰福音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就他用当时的符号，当时的就是很熟悉的东西啊。所以你感觉你念到一个龙的话，那龙代表什么？龙代表魔鬼，那么羔羊代表什么？代表基督，所以它有很多这种符号。那所以呢，我们要去学习这本书呢，你就需要很多这种帮助，所以我感觉念启示录啊，有几个方式我们可以 approach 啊，一个就是你需要参考书，你需要参考书，就是帮助我们，因为现在有一个学问叫做 linguistic 的那个 anthropology 啊，就是说从语言来里面去研究当时人的思考路线是什么，当时人的一个生活形态是什么啊。那么所以这个是一个，那么甚至也是经过这个几十年来，很多人做这个研究，研究到当约翰写这个字的时候，他的那时候的共识是什么，他的了解是什么，就像我们现在要念莎士比亚剧，很多的英文字跟我们现在所了解是不一样的意思，所以你就需要去从那些学者里面去学到，去 learn something， 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好的认识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我希望你们回去写这个卡片啊，我上一次说要考这个约翰一二三书啊，我很感动的，有几位，特别是顾阿姨啊，还写稿子啊，写小抄啊，这个大概是圣经节啊，整个都记下来啊。那这个是一个就是学习最好的态度啊。那么还有那个杨阿姨也是啊，杨阿姨的我看她的讲义哦，都是画杠的哦，就比方说非常非常用功哦，这个所以。我希望我们就是学习启示录也是一样的，你就是回去，你就是从头到尾把启示录自己念完，你不需要一些解释的书啊，你就从头到尾念完，那就感觉哪一些句子、哪一些经文非常帮助你的，你就用这个卡片把它写下来。那么这个句子呢，从哪里出来的？然后当你默想这个句子的时候呢，把它分裂出来，这句话究竟？跟是讲什么方面？是讲三位一体的神，是讲一些特别的主题，你就把它写下来。OK， 然后我大概用了大概几天的时间啊，大概我写了大概50章，那么所以几乎大概每一章呢，大概有两节经文，我感觉很帮助我的，我就把它写下来。那么这个好处就是你每天呢大概从头到尾再看一次，那我希望这些经文呢慢慢的就是在你的脑袋里面生根，就是神的话他会自己教你，我们这个很奇妙，就是耶稣讲了一句话，说我不去圣灵就不来，当圣灵这个真理的圣灵来的话，他要叫你进入一切的真理， 就是我们念圣经的话，就是要祷告，因为这是启示的书，是需要圣灵特别的启示，你才念得懂的书，所以我们需要同样感动当时作者的那个圣灵，感动我去了解它，是适合很多需要有一个学术的背景啊，还有需要你的心态，那个就是神的书，我们需要去。怎么样去追去做好，所以呢我们就是照这个整个是启示录它的主题哦，把它分成几大类。其实呢启示录的主题不只是讲到未来，它主要的主题真的是讲到基督是谁那么基督的几个方面那么特别是当你念这个一般的最现在最比较合适的一个解经方式就是说我们知道我受圣灵的感动那句话那句话呢在很多的经文里面，那在那句话就是每一个细数的一个意象在那里那么第一个意象就讲到永在的传人者，他是一个永在的传人者。第二他是荣耀的救赎者。第三是真正的得胜者，尊贵的羔羊就是这几个方面。其实启示录所谈的，就是把我们呢，知道基督是谁，然后你的心要怎么样去敬拜他，当你越了解神的话，那你就越知道怎么样去敬拜，让我们的生活变成一个，哎呀，全能的神这么伟大的神。那么他愿意跟我发生关系，而且他愿意我成为他的子民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虽然是处在这个时代，好像实在是很难的生活绑住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缺陷绑住我们，但是你要想到神是一个超乎这些的神他会在我们的各方面的缺陷里面满足我们帮助我们。好，我们念一次好不好永在的基督，永在的传人者，荣耀的救赎者，征战的得胜者，尊贵的羔羊，就是把它记起来那这个是会帮助的。所以我们把这个启示录的主题在我们以后要画一个那个 folder 其实是必要必要快成的事，必要快成的事但是呢我们这个其实主题就是望主之主，望王之王我们念一次主题是什么？望主之主，望王之王。那我们从哪个经文来找出这个经文我们一起念这个经文这是 key word。 他们以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必显有忠心的，也必得胜。我们会得胜，因为他已经是得胜的主所以这个经文就是我们希望每一次你把这个重点抓住就是他是一个得胜的，他是一个万主之主，万王之王。那我讲那个随着跟就是第一世纪到一直到现在就很多人想去解这个启示录，是一个非常难解的东西那么有大概从解经的这种方式有几个派别第一个就是过期派就是感觉所有的记载，启示录所有的记载都是发生在当时的情况，已经都发生过了那个敌基督了或者是魔鬼呢，就是罗马帝国都已经发生了这是过去的一个派的一个想法那么第二个是理想派，就是这些呢就是只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在那里，没有一个实际的东西那就是说你研究的时候你只要把它的灵意抓出来就好了不需要去考虑它在时代性 在历史上有什么关系啊？这是一个理想派的讲话啊。那么一个历史派，他就是他就讲到，他是在历史里面发生的，以后的历史必要成的事，表示说他有些还没有发生啊。那么所以有些历史派呢，就把这个分成几个世代哦。我们讲到那个七个教会，那么他们感觉这个历史的教会呢，就是有这七个形态的演进啊，一直到完成啊，他们是感觉这个。那么这是他们的观点，然后用他们的观点来解释很多启示的问题啊。对不起啊。然后一个是未来派，未来派就是有历史派的一个味道哦，但是他们后来呢，感觉这是一个更就是基督最第二次会再来哦，就是千禧年国哦，有些的观念哦，这个究竟是基督徒被提示在千禧年以前，或者受难大灾难哦，大灾难以前或者大灾难以后。那么千禧年国啊，这些问题他们就是比较牵涉这方面啊。那么最近十年来啊，就是说一方面就是神学上的研究啊，还有一些东西的补助，那么他们就很多人一个折中派的啊，就是有哪些地方你可以用哪一派的观点，哪个地方你可以用哪一派的观点啊，这是比较综合性的啊。那么所以我想你们可以参考哦，有很多书哦，我大概有很多书哦，这里大概教会现在就有超过七八本哦，启示录的书，那么你们可以借哦，那么有不同的观点哦来解释啊、哦嗯。那么讲到启示录呢，我想很多人都好像忽略了哦，不去念，因为实在是太难了哦，念不懂啊。哦，但是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书啊，因为神因为如果是有开始就有一个结尾啊，那这是一个我们可以逻辑的考量啊。那么同样的有创世纪呢，一定有什么有启示录，这是不能忽略，就是神有创造，神有他的结局啊。那么所以我们就是我选择的这个图表跟可以给我们一个很概括的认识，你也可以回去对照启示录所记载的跟创世纪所记载的，他们的究竟的不同点在哪里啊？一个就是乐园的失去啊，那么米尔顿啊，就是写一个 Paradise Lost 啊，这很出名的小一个书啊，但是在启示录里面，就是这个乐园呢再一次回来了。这个乐园啊，那么第二个人被神驱逐啊，那么这个在启示录就你可以看到人与神同住啊，就是不同的境界。那么第三个是作主，也开始啊创世纪这个作主，那么在启示录是一个祝福啊，神祝福我们。那么在创世纪的失败这边，我们基督徒因为基督是一个得胜的主，那我们就是得胜者。那么在创世纪天地造成，那么这个天地重建，那么在创世纪日夜换光不需要日光的，因为神他自己就是我们的光啊。那么创世纪讲到第一次哭泣啊，那么这里再不哭泣，不需要再哭了啊。那么第八也是拒绝生命树啊，因为人犯罪以后，神就把生命就堵住了，但是到启示的生命树再生啊，所以是有非常紧密的一个关系在那里啊。那么不念创世纪，就像你看一部小说，你呢没有看结尾篇啊，所以你大概也很难去 judge 全面就是他所讲的一些故事的情节啊，究竟怎么样去分析它。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我想看小说看什么，你都需要把结尾看完，你才可以去评价他前面所叙述的角色 OK。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这个经文啊。今天的经文就是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一章第一节八节。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啊，就是可以说把这个启示录作为一个开场白啊。那么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希腊文的一个开始的字，就是启示这个字啊。我们中文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启示变成在耶稣基督后面啊。其实呢，希腊文是在最前面的啊，就是说启示啊。那么我们一般呢，就是神学方面的启示，就是一般的启示跟特殊的启示啊。那么一般的启示就是神呢，从这个宇宙里面，你可以去了解神啊，你可以知道他是怎么样的神。那么你可以知道他的性格是什么，你可以知道他的一个伦理道德是什么。这个就是为什么世界，你如果研究那个最古老的社会群体，他们好像都有一个共同性在里面，那就是神用一个良知换在我们里面，同样的他把那个理性也换在我们里面。所以你可以去很合理的，你没有神的知识，没有这个基督教的信仰都没有啊，但是呢你可以了解这样怎么去做的啊，这是很平，很这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啊，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啊，那种怜悯的心啊，这个爱的心，怎么这好像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啊。那么也可以借着这个，那么现在因为科学很发达，那么有很多人就借着这个科学，哎，找到哎，好像宇宙有一个起始，有一个开始，啊，那么所以这些呢，都让一个人，知道，大概有一位神，大概有一位神，啊，那么他大概是怎么样？他是很理性的神，啊，为什么是理性？因为有科学嘛，对不对？有科学的发展，那科学是一个理性的一个运作。啊，就是说很多律呢，它有一个 regulation， 它有一个很合理的方式去进行。那么所以呢，无论你信不信主，这些都我们就叫做普通启示，就是从你自然现象，从你的良心，你可以去有一点知道神是啊，有一点去认识他。那么另外一个启示就是特别启示。那特别启示就是说，这个启示呢是让我们跟这个神的关系是什么，那么究竟他是什么样一个神啊，就是说我们哲学上或者神学就是说人的思想可以带你的就是只是知道有一位神，但是你不知道这神是什么。 OK， 那么特别启示就是说借着耶稣基督他把神彰显出来，所以你认识他了，什么是神，那么你要怎么样跟他发生关系。 OK， 所以耶稣带给我们的就把神彰显出来，所以希伯来书说神是基督是神所荣耀的光辉就是把他表现出来。 OK， 所以道成肉身，就是所以说把神的一个属性把神的一个想法，把他整个表现出来。而且这位神呢，不只是创造了就不管事的神他不只是创造我们，他而且关心我们，他而且爱我们，甚至爱到一个程度，他愿意为我们去担当那个罪的问题。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特殊的启示就是说特殊启示让我们知道神，而且跟他发生关系。好，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就讲到这位神呢，他是一个，他不只是道成肉身，我们在福音书上所已经念过的这些事情，而且呢在启示录他又借着耶稣基督把一个启示这个未来的世界 未来还没有看到的世界，把它给约翰启示出来，让约翰先看到。OK， 所以这是一个第二次的启示啊。第一个启示他自己道成肉身的启示，那么这个就是让我一个基督徒走一条一个你知道啊，神要我们走的路是什么啊？所以一般启示呢，就是知道这些事项啊，这些所有宇宙的一个运作的情况。那么特殊的启示呢，就是把它的这个运作 meaningful， 就是把它的意义在哪里？究竟我们生活在这里意义是什么？啊，那么就是这就是神向我们每一位每一个基督徒所启示的。那么在这个经文里面呢，就是他的启示好像有几个层次啊，他的启示是从神来的，然后借着耶稣啊，然后再借着天使啊，他的使者，然后再向使徒约翰啊讲，那么使徒约翰呢，再把这些记载下来向众仆人讲啊，所以这是一个好像启示的一个不同的啊形态。那么以前呢，就是启示录呢都是练出来的。以前第一世纪的时候，他们没有像我们这个每个人都有一本圣经啊，都没有，他们只是手抄稿啊，抄在一个纸上啊，特别的纸上。所以呢，当他们聚会的时候呢，他们选一个声音最大的，这个最会讲话的，练最会练最有艺术的人，他就叫他来练这个书啊。那么后来这个人呢，哎，就后来就人家配他钱来练了，因为练得很好啊，所以就是特别是专门去练的啊。那么所以呢，约翰在这里说练这书的啊，而且照他所说的去做就有福了，就我们要听我们把它念出来，所以你念启示录的时候，你也把它念出来，大声的念，大声的念，那么念给自己听，那你不只是听到，你也是愿意去盼望那些事情，那些事情在你的生命里面啊，那就会改变你的生命，是有福的。为什么有福呢？因为你念启示录，你才晓得原来神在末世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位神，那么当你认识以后呢，你再回到你的生活里面，你就知道那你应该去怎么样在这个世代生活，把你的地位有一个目的，因为你知道末了是怎么样。 OK，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越练启示录，你就感觉越 exciting 啊，就是说而不是好像哎呀，这个好像这个政治又是这样的，这个社会又是这么脏乱，又什么 你的看法就超乎这些的啊，你就是有点盼望的一个人生，而且因为这个盼望，你就愿意去帮助那些很需要帮助的人。好，那么启示录呢，其实是包括三种形态的一本书信啊，它是一个当时很流行的一个叫做天启文学啊，它是一个文学的著作啊，当时很流行的，就是在主前300年到主后100年中间啊，因为犹太人流失的很厉害，他们一直在盼望有一个再来的啊，他们希望，所以很多人呢，可以说就是人的启示啊，他们就写很多就是天启文学。黑的文学那时候当时非常流行啊，那么所以呢，那天启文学的特性啊，就是有好几个啊，写的这些人呢，他的一个形他的本质呢就是隐藏的，就是隐藏的一个东西啊，是一个奥秘啊，隐藏的。那么他的那个形态呢，形式呢，是用文学的文学的笔法来写啊，那么他们的一个 语言方面的使用呢，是象征性的语言，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象征啊。那么他们这些作品呢，都是不敢具名的，不敢用自己的名字，都是用一些以前出名的人的名字。OK， 所以呢，你也不晓得谁做的。OK， 那么因为这些书一出来呢，罗马政府一看到呢，他就会逼迫。那么你的名字写上去，他就找你了。所以呢，你写这个以前的名人呢，没有人去找你。OK， 那么这个启示录，但是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啊、哦，约翰写启示录不同的地方，约翰用很多的symbol 啊、用一些图表图像啊、用一些东西来表达一些事情啊、哦，那这是有，但是呢，唯一不同的，约翰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很清楚啊，在第一章就是我就是约翰启示给约翰的 ，OK， 所以这个不同啊。那么第二个呢，它也是先知书，哦、啊，就是讲到一个未来的，哦、啊，就启示录有一个未来的现在。那么它又是一个好像问安的话，一个信，早期的啊，这个问安啊，这个书信也是书信。那么主要就是写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一个书信。那么为什么只是这个七个教会？你如果看我们新约的书信，有他西罗尼加还有好几个教会都没有在这个七个教会里面，对不对？ OK， 那么我想约翰描写这些教会大概我想也选择性的，而且那个七是一个 OK， 在启示录你会读到很多 number一个七代表什么那么代表这个完整的意思是一个 complete 那么神创造宇宙六天，第七天他休息了。 OK， 那么这是个犹太的观念，就是一个完整的数字所以当你念启示录的时候，你发现很多文字六六六什么那个不要乱猜你需要去了解到当时使徒约翰写的时候，他那时候对这个数字的一个 interpretation 是什么他的讲法是什么，所以不要去乱解经所以这很重要所以这个七个教会那么约翰在这里开始的话，他就是向他们问安叫问安。那么问安呢，他就把三位一体都提出来这是很奇妙的。为什么我们是在圣经里面没有三位一体这个字 Trinity 没有这个字但是呢，很多的地方就是用三位一体的方式来表达所以我也有些人不太喜欢用这个三位一体，他们说这个不是圣经的字但是它是一个我们也可以就是三位一体的神那么他开始就讲到天父神他是什么样的神，然后呢他讲到圣灵，他讲到也是七灵他用七，但这个七呢就是表示圣灵的完整性他的那个完美他的完美而不是说有七个那个灵看不到的，对不对？是看不到的，就他在他的感受里面他的感觉是这样子。那么最后讲到就是基督那么这里也是一个他对基督描写的非常的，为了一个问安的话他把耶稣基督引出来的时候，他就讲到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基督那么他是一个第一次再临的基督，就是一个羔羊的基督他是一个为我们的罪代赎的一个基督他是一个代赎者。但是呢他再来的时候呢，这里就强到了他是一个什么君王的身份就是犹大的狮子的身份来到我们中间所以我讲那么最主要的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是讲到主神是创造者我是所先的，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那么我是永活的创造者 那么这可以说这段经文的一个最高潮的地方啊。那么我们今天就是需要背的，我没有把它译出来。好，那么所以就是说在这里约翰主要的就是写这封信要安慰那些在受逼迫的一个教会啊。那么约翰会被抓来这个铁摩岛也是因为传福音的。我们看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开始这个罗马政府啊对基督徒还非常友谊啊，非常友谊，而且给保罗很多方便的地方啊，而保罗也是罗马公民啊。但是呢经过了这几十年以后，我想这封信大概写在主后大概九十几年的时候啊。那时候罗马政府就开始逼迫，为什么逼迫？因为罗马皇帝他自己想他就是神啊，所以那么基督徒就碰到很多的一个挣扎在那里啊。那么我们圣经讲到唯一的神就是我们的上帝，是唯一的神，所以罗马就开始逼迫教会啊，就是把约翰抓到提摩海岛啊，然后这几个教会就遭受很多的逼迫啊。那么所以这个也是启示录的一个主题啊，就是怎么样在逼迫里面活出啊有一个盼望哦。我们知道历史的终结是在神的手里啊，因为神是历史的主啊。那么这些会帮助那些基督徒在那个逼迫的环境里面能够有盼望啊，能够站起来啊。所以我希望我们好像是不太有逼迫啊。现在在美国这种环境啊，大概很少人受逼迫啊，因为宗教的理由啊。但是呢，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受到 challenge 啊，很多世俗的一个影响到教会里面，很多世俗的观念带到教会里面啊。那么这世界是变成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啊，教会变成失去了影响力的。OK， 那这是我们也是使徒也是启示录所对付的一个问题啊，不只是基督徒被逼迫，一个基督徒的信仰被一些异端邪说所变化啊。我们记不记得一二三书的时候，讲到当时的教会就受很多的就是抵基督出来的啊，他们认为基督不是道成肉身，是吧？那么基督不是神的儿子，这一样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也是碰到很多这样的问题啊。那么我希望我们念的时候就是你知道怎么样把它活用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好，我们就是大概简单介绍啊。那么在你们的讲义里面有一个是问题讨论啊，我们在这分了几组啊，然后还是一二三，然后一组来四组啊。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再谢谢你，你把启示录放在我们中间。主，你是在借着启示录向我们说话，也借着启示录向我们警惕我们。我们是在一个将要快来的末世，主，你就我们有一个心准备我们，那我们的心态就是我们明天就要被提了，我们怎么样能够向主交代，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都把我们当作一个最后一天，然后让我们能够活出你要我们活的，也让我们成为在我们的各样的岗位里面成为一个得胜者。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段时间能够彼此学习你的话语，祷告奉主的名，阿门。